我们今天晚上还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我想我们从第一节哈读到二十一节，从第一节读到二十一节，我觉得第一节，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这里啊，我们看见，神把十条诫命呢赐给以色列百姓，我们晓得这是旧约中间神最重大的一个启示。也就是在人类堕落以后啊，从所未有的一个启示。那么这个启示呢，其实呢，也就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托付。神把这十条诫命呢写在两块石板上啊，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我们晓得这十诫啊，这里所说明的是什么呢？它不是光是神给人一些生活的规条，也不是给人一点道德的规范。其实这十条诫命呢，最主要所启示的，那是启示神自己的性情，说明我们所信的神，以色列人他们所拜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律法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把神的自己显明出来，所以十诫的重要呢，还不是重在他把人的生活的规范呢，这些呢做了一个条文式的律法条文式的这种一种陈设啊陈述。那我们知道这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十条诫命是把神的自己展现出来的啊。那么到底以色列百姓他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个神？那我们刚刚讲过啊。这个十条诫命啊，那么不仅是这个神一个重大的启示，也是神怎么样一个重要的托付。又到了西乃山这里啊，那么神开始做了重大的一个行动啊。那么在这里，那么当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之后啊，那现在呢，他把他们这个带出来这个目的呢，要向他们显示出来。就是在这里呢，我们知道神要把这个世界等于是把他自己的心情呢托付给以色列百姓。那我们知道前面我们讲过啊，神拯救以色列百姓呢，要叫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到以后呢，我们看见神把会幕的样式呢，那么只是摩西建造会幕啊。我们知道神建立祭司的国度和这个会幕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保护这两块法板。所以我们知道到后来我们以后读会幕的时候就很清楚了，神在会幕里面呢建造约柜，然后把呢这两块法板放在约柜里面，然后呢建造至圣所圣所，然后至于整个会幕啊。那么建造完之后呢，然后呢这个就叫以色列的百姓呢围绕着整个的会幕来扎营，在旷野里面啊。我想我这个黑板上我画一个简单的图啊，一个住宿，那个呢就是一个会幕啊。那我们晓得那个上面的那个两格，那个是指的圣所，说的里面是至圣所圣所，然后前面有洗桌盆，外面那个方的那个是祭坛啊。那我想我们希望呢，我们里面能有这么一幅图画，然后你看见以色列千万的百姓呢，那么那个小小圈就是他们四面扎营，围绕着怎么围绕着整个的会幕啊。这个我们曾经在主日的信息里面讲过啊，神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就很清楚的启示出来，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当初得罪以色列的百姓啊，让他们做祭司啊，成为祭司的国度，然后呢，包围整个的会幕啊，那么祭司们在会幕里面来服侍啊， 会幕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这些器具，但最重要的部分是至圣所啊，至圣所里面怎么样，有约柜，约柜里面怎么样，有法版啊。你我想我这样讲，我们应该还有个很清楚的图画，是吧？这是在旧约时代中间神怎样保存他的一个见证啊。那么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中间的时候呢，原则上没有改变，方式上面有点不一样啊。那么在旧约时候呢，神拣选以色列人，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怎么样，神就拣选我们这些蒙恩的圣徒啊。现在范围更扩大了，不是在一个民族，那在全天下各民各族各方啊，神拣选我们。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才是真正的犹太人啊，是真的属天的以色列百姓啊。今天地上的以色列百姓那个是属地的啊，我们呢是属天的神的百姓。在旧约时代中间呢，神赐下律法啊，那我们知道到新约时代中间怎么样呢？神所赐下的是什么呢？是神的生命啊，主的生命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呢，这个是外面的律啊，可以说是写出来的性情。那么到新约时代中间呢，神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这个叫做里面的律，是活出来的性情。那这有很大的不同了啊。旧约时代中间是写出来的，现在呢什么呢？是活出来的啊，神把生命给我们啊。那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间，神把这两块法版呢是放在什么？放在约柜里面。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神把他的生命首先放在哪里？放在基督的里面啊。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的话很宝贵啊，生命在他里头啊。所以呢，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把这个生命从天上带到地上来了啊。你看见吗？在旧约时代中间，它是一个约柜，把这个两块法版放在里面。到新约时代中，我们晓得那个约柜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预表，肉身的预表。那现在里面放的不是两块法版，是什么？是生命啊。那么这个我们晓得，这个法版上面所写出来是写出神的性情，当然那个是有限，只有十条啊。那么到了这个生命进来的时候，那更丰富了啊，那是活的了，不是一个死的了。然后在旧约时代中间呢，神为着这个约柜呢，就建造什么会幕啊，放在至圣所里面，然后有圣所，外面有洗濯盆，有祭坛，然后呢有整个幔子围绕整个的会幕啊，就形成整个的会幕，对吧？啊，那么到新约时代中呢，我们晓得这个会幕是个预表，那指的教会说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旧约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心意，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啊，变得更具体、更实在。所以我想，我们必须把这两幅图画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样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也知道神建立教会是为了什么？啊，这是今天我们在神跟前呢，这个必须看见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目的啊，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呢，在旧约时代中间，我们的神把这个十条诫命赐下来，这是旧约中间最重大的启示，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晓得以后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地啊，在耶路撒冷他们建造圣殿以后啊，那个圣殿最主要的目的也是为着这两块石板啊。这个在历代志下第五章第十节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大卫所罗门建造圣殿的目的就是保存什么？保存这两块石板。所以这两块石板呢，也被称作是见证的法版啊。所以神拣选以色列百姓是为他们做见证，所以今天呢，我们懂得做见证的意义是什么啊？今天大部分基督徒来讲说啊，我起来做个见证啊，就是神最近怎么恩待我了啊，没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了，做个见证啊，或者呢，这个最近身体不好，主医治我了，做个见证啊。很多人都这样，主啊，你如果医治我，将来我病好了，我就为你做见证。当然这个也是一个见证，不过这个见证来讲的话呢，还没有达到神心意中间的那个见证。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见证这件事情所包括的意义是非常的重大的啊，乃是神把他自己怎么样托付给我们。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有一个意念，神有所托，我们怎么样要有所持守，我们要持守见证啊。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最重大的使命就是持守见证。所以我已经多次的讲过啊，神建造教会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耶稣基督的见证。这句话呢，我想呢，我们应该牢记在心啊，应该记到一个地步，连做梦都是这个，那就好了。眼睛一张开啊，糊里糊涂的想着，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啊，什么都可以忘记，这件事情要把它记住，因为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最重大的一个托付啊。但是你看多可惜啊，今天在神的儿女中成千上万真正懂得这个意义的人呢，实在是不多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在主跟前呢，我常常感觉说，我们讲多好像别人感觉哦，只有你们知道，别人都不知道吗？按照事实上来讲，今天知道人并不多，大多数基督徒啊都是好像这个很幼嫩，像婴孩一样的啊，不太知道这些。为主发热心的人很多，有的为主这个为主做那个啊，他们会发热心，但真正为着主这个目的而尽心竭力的人并不是太多，因为什么？缺少这个看见和认识。所以我们要求主啊，把他的话呢开启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看见这个重要性啊。所以呢，这里一个图画讲到住宿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一个一个小的帐篷，那是指的我们个人的枷锁的啊。所以呢，因此呢，我们今天应该有个心意，主得住我们个人，得住我们的家，乃至为着什么？为着主的见证啊。我们的家是围绕着神的家的。今天你知道，在基督教里面，有的人这个真是这个。不够明白神的话语，这个连传道人都这样说，就说呢，今天我们呢跟随主啊，我们这个 priority 要，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这个选择性呢，要这样的安排，是吧？第一个要为着我们的家，第二个为着神的家，你看看，我们说圣经中哪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他一说，圣经中讲说，你先把自己的家照顾好，你才能照顾神的家，用这个话呢来做解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你看约书亚的话多么好，他说至于我和我们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焦点很清楚，对不对？今天呢，我们知道是我们的家围绕神的家，那并且我们晓得呢，在这个中心点的这个会幕这里，这是代表神的家，这个地方的光景对的话呢，以色列千万的百姓都蒙福，这个中心点的事物不对的话呢，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也没办法蒙福。所以在你看旧约时代中，当神的百姓在这个圣殿或者会幕的侍奉上面他们有偏差的时候，很多爱主的圣徒受苦，他们呢为着维持自己的家都不容易啊。这个历史上的这种例证是很多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假使教会的光景不行，你我的家你也不要想能够很好。所以很多人讲，哎，我们要多讲讲家庭生活，神怎么照顾，这个是没有错的，神是顾念我们的家庭，但是我们要晓得，神顾念我们的家庭是为着神的见证。那么如果今天我们能把神的家光景建立的好的话呢，因为姊妹们，你的家里不需要求的，那个是带着应许的一个祝福啊。那个只要你能把神的家顾得好，你的家神一定顾你的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神的跟前呢，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当神在西乃山上把这个啊，我想这里再附带讲，这个以色列行军的时候啊，在旷野里面行军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整个行军呢也都是围绕着会幕啊，会幕呢拆开了之后呢，祭司蒙台的会幕的事物的以色列分成四个大的部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啊。所以我简单的把这个图画出来，就在这个民数记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往东方走啊，这个东边是犹大总是走在前头的了啊，犹大独三个支派是跟着犹大的啊，然后在北边是但独，那么有另外三个支派，那么在南边呢是流便独。 那个独的意思就是大旗啊，旗帜啊，一个旗啊。那么有流变的三个，另外三个支派。那么在西边的以法莲的三个支派啊，我们知道当初他们连行动的时候，就是整个行动的时候，人就什么以这个会幕的为中心。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了，无论是我们居家，无论是我们行动，都应当以教会为中心啊。这是今天主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个图画啊。所以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当神在西乃山上把这个十条诫命赐下来的时候呢，这十条诫命啊，也成了以色列人他们生活和侍奉的最高的法则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呢，现在神要求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生活侍奉要根据什么？根据神的性情。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到了新约时代都更是这样。如果你不认识神，你不懂得神的性情，你是没办法侍奉神的。我常常感觉今天我们有很多人的侍奉怎么样，那个侍奉他也不管神喜不喜欢的，他也不管神是谁的，他就凭他一股热心呢，他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好像呢打着主的旗号，那么也是在那里侍奉主。但是呢，我想常常会怎么叫主皱眉头啊，因为什么？这个做了半天呢，主也不能说他没有爱心、没有热心，对不对？但做的都不是主所要的事情。所以我想，今天如果是这样的服侍主，不能叫主的心喜悦，对不对？啊，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那个做佣人的人都要照着主人的意思，对不对？啊，你一个做佣人人跑到家里面来了，你这个 dominate， 你这个很什么事情呢？都是你来做主啊。你这样你管起主人呢、啊、他的起居生活什么都要照着你的意思，那这样的仆人呢做不久的，对不对？这个主人过两天只好请他走路了。我想今天我们要侍奉神，你要认识神到底是谁，你要知道神的性情是什么，这样的侍奉呢才能够摸到神的心意。所以这个律法呢，就是那个生命的性情和生活的法则。今天我们晓得人在地上，我们有人的律法，国家有国家的律法，这个法律的啊，那是根据人性，对不对？这个法律不可能呢是超越人性来写些什么东西，那是根据人性。所以呢，神的律法是根据神性啊，根据神的生命的性情。所以这十条诫命呢，就作为什么？作为侍奉的人的一个准则啊。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很清楚呢，神把以色列百姓呢救赎出来，就叫他们成为侍奉的人，对不对？他们有生活所行应当行的道路的经历，但这里给我们看见侍奉也有侍奉上的一个准则。所以这十条诫命呢，就作为他们侍奉上面的一个准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但我们现在呢回到这个圣经的本文啊，我们稍微来看一看这十条诫命。那么开头的时候呢，神重新在这里提醒他们，神是把他们从什么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啊。这里又再次提到这个为奴之家。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晓得是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奴仆的俄里面释放出来的。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们，不在基督里啊，在埃及里你就是个为奴的人啊，你如果活在基督里，你就是个自由人啊。所以今天呢，神要叫他的这个托付要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全的话呢，他必须要把我们从世界的权势底下释放出来。我们的确感觉今天这个世界的权势越来越厉害，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服侍主服侍不动了，追求主追求不动了，有的不一定是犯罪啊，你看见主要是什么？是世界在背后，这个世界今天给人的压力是越过越沉重啊，捆绑人是越来越厉害啊。那么他用了一点点的世界上的好处啊，就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精神、时间整个吞噬掉啊。有时候我们因为对主的认识不够啊，我们像我们从前在地上生活的时候那一种的爱好一样。所以人家给我们一点好处啊，我们还很欢喜的去接受，对不对？兴高采烈的去接受。你不晓得，你就是把头啊 套进那个鹅里面去了，你被他牵着走了啊。那么他给你的是一点好处，但是呢，你所消耗的是一个无法弥补的一种的损失。哎呀，我们实在要为着今天在这个时代中间，我们周围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们需要有迫切的祷告啊，教会有很沉重的负担，一些祷告要求助呢，能够解开这个埃及奴仆之俄的对神百姓的限制和辖制啊，这实在是这个时代哈、啊、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那并且呢，这个我们啊，作为基督徒啊，我们要更清楚啊，就是在基督之外啊，任何的事物啊，不管它是多高尚，是多么好的事物啊，一旦取代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地位的时候，那都是奴仆的恶。所以我们不能把地上任何的东西来跟主来相比较的啊。所以这里他重新的申诉这个，就是什么呢？提醒他们，你们已经脱离了埃及的权势，现在你们应该什么？应该自由的侍奉。不仅自由侍奉，下面这个十诫就告诉我们说，你要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啊，不要活在原来的那种的境界的里面。那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更是在这里应当被提醒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神就开始把十条诫命啊，那么开始赐给摩西啊，赐给以色列百姓。那这个十条诫命啊，现在大多数读经的人都看得出来，就是前面四条是讲到人对着神该有一个正确态度啊，那么后面的六条呢，是人对人之间所应该有的责任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34节，我想我们把它看一下，好吧？这里哈，这马太福音22章34节啊，到这个40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2章34节开始啊。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你看在这里哈，主耶稣对那个律法师啊解释这个法律的时候呢，他可以说把它分成两面，第一方面就是爱神，第二方面就是爱人，对不对？其实呢，十诫就是这样啊，前四条告诉我们怎么样，就是爱神啊，后面六条呢就是讲什么叫爱人啊，所以是主耶稣把这个十诫命呢把它分成两个大的重点啊，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十条诫命呢有分成这两个部分。所以也有人讲说，可能呢当初这两块法板呢，为什么用两块法板呢？一块法板上就是写着四条，另外的写着六条啊，把它分成两个重要的部分啊，所以这个法板是两块啊。那么在这个十条诫命里面呢啊，我们看见哈、啊，它有八条呢都讲到不可不可不可不可这样啊，不过这个八不可这个字一共用过12次，我列在八条里面啊。那么另外有两条呢，就是你们当怎样行啊，当怎样啊。所以这十条诫命里面呢哈、啊，这个八个不可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可就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生命，神的生命中间有一种绝对的排斥性啊，那就是非常严厉的，这些东西是绝对不可以啊！这就着神的性情来讲的话呢，这些东西是不能存在的东西，也可以说明它是一个界限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我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要更清楚，基督徒里面所拥有的是神的生命啊。那么这个生命是有个界限，我们人呢 是在堕落之后，也就是众仇敌的诡计啊。撒旦也把我们这个人呢，做的这个很诡诈。我们的人呢，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有人的智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界限怎么把它弄得模模糊糊的。今天地上的人呢，最喜欢过模糊生活啊，越模糊呢，啊日子比较好过。我们喜欢呢这个模模糊糊的，但是弟兄姊妹，对于神来讲的话呢，是黑白分明的啊。所以这个在神的生命里面是绝对不能容得下这些东西，所以它是一个绝对的排斥性啊。那么有两个，这应当，这个当字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应尽的本分啊，这是我们应该尽的一种的本分。那当初神把这十条诫命赐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因为呢神还不能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人，所以这十条诫命呢，它主要的用意是什么呢？它是做一个镜子一样的一个作用啊。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中间呢，使徒若没有律法，保罗讲若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对不对？所以这个律法有一面的作用是像镜子一样的啊。镜子怎么样呢？可以把我们呢的本相照出来。所以当初啊，犹太人搞错了啊，以色列人搞错了。神说我吩咐的话你们能遵守，他说我们一定要遵守，你守不了的。神赐律法给他们本意不是要叫他们遵守，神赐律法的本意是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你们是罪人，你看见自己的本相是不行的，你们需要依靠神的啊。我们知道镜子呢可以把我们的本相照明，但是不能医治我们，对不对？我们说跟这个跟新约时代中间神的这个工作性质上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啊。所以呢我们不能依靠律法来拯救我们啊，在新约时代中间这也是重要的提醒。今天呢我们不能靠着什么呢？靠着我们遵守所谓一些的规条啊，遵守一些行为的一些准则来讨神的喜悦是绝对不行的。那你知道在中古时期啊，有很多的这些圣徒们呢，他们不够有圣经的光啊，所以他们取了很多异教徒的那些方式，所以因此在天主教里面有所谓的修道院，有修士这种的做法，对不对？他们就觉得他们要在行为上面呢，他们要苦修啊，他们要这样子来严格的限制自己，那么来讨神的喜欢。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旧约犹太人已经失败了，对不对？新约我们也不可能这样做。所以虽然今天我们明白天主教的错误，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呢，今天也还是有很多这些方面的教导啊。有的人呢，我们知道这个有时候我们把这个行善呢 啊做外面的好事啊当做一种功德的思想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错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去照顾别人，去爱别人，是我们的本分，在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条件的问题。不说今天呢，我去照顾了一个弟兄，照顾了一个姊妹，神就应当怎样祝福我。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能存这样的思想。我们爱别人，这是基督徒应当的，我们没有要求一个什么回馈的这种思想，你绝对不可以有这样的思想啊。我们侍奉主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不要在禁地上面有人讲把禁食，有人把禁食慢慢当作一种行为的规条啊。你看我禁食了七天啊，那么意思说神就要怎样来报答我一下，对不对？你要知道你这样的做法的话呢，你就活在那个律法主义的里面，这旧约的律法一样，你是要靠着什么？靠着你外面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那我们知道禁食呢这件事情呢，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一个感动，我们一个沉重的负担啊。我们希望呢在神的跟前呢能够刻苦己心啊，能够在神的跟前呢能够更专心的专一的来仰望神。这个并不包括着所谓的这个利益上的交换的东西，我们不能有这种功德思想在里面，如果有这些东西都会产生很大的错误。你要知道今天呢是在灵恩派里面很多的圣徒们教导人这样做的啊，这些都是一些不够正确的一种的教导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当你要做这件事情，你要祷告 是不是主感动你的，是不是圣灵在引导你的啊？如果你是顺着主的感动引导去做的话呢，很好。做的人，所以难怪主耶稣说嘛，你进食的时候怎么样？你要把自己梳洗的干干净净，你不要弄了个蓬头后面让人家看啊，你进食了，对不对？今天有好多人呢，进食之后呢，到处宣传呢。你看，我就碰见一个姊妹，她就这样跟我讲，我进食了7天啊，到处讲，当她一讲，我也肃然起敬了。进食7天呢，了不起，了不起。我说你很真的很了不起，但这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进食是你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你不是拿这个来做夸耀的东西，对不对？凡是愿意遵循律法的人，都有一种自义和一种的夸耀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是我们在神跟前要非常非常小心的啊。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中间呢，不能活在旧约的原则的里面啊。今天一切都是什么？根据生命啊，生命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神在当初呢，不先把生命赐下来，先把律法赐下来呢，以后才赐生命呢啊？那我们晓得这个律法呢，先赐下来是作为以后要赐给生命的一种说明啊，告诉我们将来我们所要得到的生命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先看不见自己的光景。所以一个人呢，的确在经历上面来讲的话，主的话越明亮，我们光景越被照明，那我们越觉得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是败坏是污秽的，我们就愿意怎样，更多活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才知道只有主的生命是宝贵的。你要晓得今天为什么啊，这个人文主义的东西啊，大量的侵入这个教会的里面呢，就是什么呢？因为人现在缺少神话语的光啊，这个结果就是不够在律法的光底下蒙光照啊，所以呢，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的东西看得非常的宝贵啊，结果呢，更宝贵的属灵生命呢，我们确实不太注重，结果造成今天教会的光景变得非常非常的软弱，非常的肤浅。所以呢，这里哈，当神把这个十诫赐下来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些重要的原则，我想首先我们需要明白它啊。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进入这个十条诫命呢，这个第一条诫命说什么呢？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那这句话是很清楚的一个宣告，这也是在有人类历史来头一次的宣告，最重要的宣告，对吧？因为我们晓得人类堕落之后呢，几乎在各民各族的里面呢，都是多神的啊，他们呢知道这个天气的变化，知道环境上的变化，好像冥冥中啊背后有些什么东西啊，但是呢看不清楚，所以把这个也拜那个也拜啊。那么在这里呢，神就开始起来做一个明确的宣告，说什么呢？神是宇宙中间独一的神啊，这个我想我们也很清楚啊，今天除了我们所信的神之外，其他没有神的，若是有都是魔鬼假冒的东西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宣告啊，我想这个我们不需要多解释。第二条是什么呢？他说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啊。首先这里告诉我们做什么，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偶像。这就告诉我们说呢，意思说没有任何的受造之物可以来做像啊。我们叫到新约时代中，我们就很清楚，神只有一个形象，就是基督的自己。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对不对？只有基督能把神显明出来。那么因此这里呢，弟兄姊妹们，这里也跟我们现在目前的生活上面有关系的，我们不要任何人为基督来画任何的像。所以我也多次讲过，我不喜欢任何人来演基督的，那个给人的一个是一个形象啊，基督的形象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给这个主耶稣基督啊，用任何的画像人任何表演的形象都不可以的。这些东西呢，我们要知道是很严肃很得罪神的事情，因为神是个灵啊，我们知道他 所能具体显露出来的只有主耶稣基督，并且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看见如果主耶稣要人画像，应该叫使徒们画，对不对啊？不会叫以后的人画，因为使徒们当面跟主耶稣在一起生活过，并且呢我们晓得主耶稣在肉身的时候那个像不好看，我已经讲过这个以赛亚书里讲他没有加薪美容，像根出于干地，用我们他这个是用很文言的话很优美的话来描述的，按照我们用明白一点土话就长得很丑啊，主耶稣那个样子很丑的，所以不需要给他外面，因为他不是要给人看见外面这个形象，所以主耶稣就一个平凡的人，对不对？他主要什么？他要彰显里面生命的形象，那个形象是那个生命的形象极其美丽。所以今天呢，我有时候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家里挂着耶稣的像啊，这些都不是好东西啊，我想不要有这些东西，这些都不是圣经，这里明明讲得很清楚啊，绝对不可以用任何造物东西来做神像，因为这件事情是触犯神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看他说你不能用什么呢？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什么都不可以啊。不管是哪一个地方，他这里已经范围包括了全部了，对不对？唯恐漏掉一个点啊，所以没有一个点是漏掉，你不可以拿任何受造之物的东西来做这个像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偶像，这些仇敌今天最厉害的工作啊，人这个拜偶像是可怕的东西，尤其那些异教啊，充满了偶像，各式各样的偶像。并且今天邪灵呢都附在这些像的上面啊，引诱人，那么破坏人，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偶像是仇敌的工作，撒旦的一个破坏神的本身形象的一个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我想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所以今天呢我们给人基督的形象，那是在生命里面，是圣灵界的生命的性质表现出来，都在里面给人的形象。所以你看到今天呢，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我里面没有主耶稣的一个什么样式，对不对？但是呢主耶稣的性情我们很清楚啊，主耶稣的形象在里面很清楚啊，但是没有一个明显的样子，对不对？因为他是个灵啊，不需要这些外面的这些明显的东西。所以这是今天哈，我想我们在这里就是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这个注意。那第五节说不可以，那更不可什么，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他下面一句话很严肃，他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神是祭邪的神啊。这个祭邪呢，原文它是嫉妒的意思，那个原文字义是嫉妒啊。本来那个嫉妒是应该是在旧约新约圣经里面是一个罪，对不对？啊，为什么他这里用嫉妒这个字呢？那我们中文不敢把它直接翻成嫉妒，就把它翻成祭邪啊。所以有人这样的解释也很不错。他说这个嫉妒只有用在夫妻的关系上面来讲不是罪。啊，如果丈夫妻子有了外遇了，这个丈夫或妻子里面有这种嫉妒，这是一个正常的。不嫉妒才怪了。对不对？那个就不正常了，对不对？这个嫉妒这个不是罪啊，所以因为呢，在旧约圣经中看见我们跟神之间好像，圣经一直讲有好像夫妻之间的情关系一样，所以你当我们的注意力从神转向任何其他的事物的时候，就引起神里面的嫉妒啊，所以我想你千万不要去挑起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下面呢。这个他就讲这个恨和爱嘛啊，这里讲到，你去拜这些东西呢，你就等于怎么样？你等于是恨神了，那么你恨神的话呢，这要面临什么？要审判啊！我必追讨他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啊，但是呢，这个爱呢是直到千代啊，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爱还是超越过审判的啊。但是呢，无论怎样哈，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如果把我们的那个敬拜侍奉归给在主之外的任何其他的事物，我想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戒啊。 就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其他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教会里面哈，我们呢在神跟前尽量寻求外面简单的方式，就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把注意力摆在这些事物上面。今天有的教会的那个仪式啊、外表都太多了，对不对？那个注意力就分散掉了啊。哎，有人问说，哎，这是主日，还有一个弟兄，一个福音朋友在这里，嗯，他说你们的教会很特别，也没什么十字架，也没什么画像，什么都没有。哎，我说对，我说因为这里呢是教会聚会的地方，是个房子嘛，大家聚会地方，我们不要把它弄成个礼拜堂啊。对，这个不是神居住的地方，这是我们聚会的地方，就是个房子嘛。你何必把它？所以你看那些中古时期啊，这些天主教把它搞得太多花样，那个花玻璃啊，里面弄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东西在里面啊，你一进去都眼花缭乱。我就说我们越简单越好，怎么样？我们在这里怎么单纯的敬拜神？除了神之外，我们不需要注意别的东西啊。你像有些聚会地方呢，穿的衣服也不一样啊，那么要穿什么袍子啊，弄什么东西的，一大堆东西。你一进去，注意力都在这些事物上面，对不对？我们所以不要这些东西，并不是说呢，哎，我们要跟别人不一样的，不是。主要是什么？要越简单越好。我们晓得，在200年前的弟兄运动，这是主在教会历史上一个大的复兴，他们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说，他们就发现了，我们基督徒应该是里面的生命丰盛，不是外表的这个仪式复杂，不要搞这个东西。啊，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在神跟前啊，因为你从神的话语里面看见，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点啊。我们要单单的爱我们的神，那么你就有福了。神祝福你直到千代，那不得了啊！我们有没有千代不知道，但是呢，神的应许是这个可以直祝福到千代啊！啊，你看这个啊，所以第二个点就是很重要的啊，关于形象的问题啊，这个。主耶稣在地上说，曾经也问过门徒说，在那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啊，主问他说，你们看我人子是谁啊？有人说啊，他像耶利米，又像以利亚，有人说他是那先知里面的一位，对不对啊？主就回头问那些门徒们，你们说我是谁啊？彼得说什么？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哇，心里真是欢喜啊。这是西门八月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而是我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所以你看见彼得里面有个清楚的形象，他不像别人看他像先知，有的像这个像那个，哎，在彼得里面形象很清楚，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啊，这个在教会里面只能建立基督的形象，没有任何人的形象在里面。你不能呢，一个人属灵侍奉主的人呢，变成神伟大的仆人呢，那么他的形象摆在教会里面，那个很可怕。我在台湾很可惜，我们知道本来有一个老姊妹，我是很敬爱她的，那到后来他们这后来跟随他的人呢，这个糟糕了。到他过世之后呢，他们的每个礼拜堂门口都挂着他的像，哎呀，我一听见我心里面觉得很痛心啊。我想如果那个老姊妹在世，她绝对不容许再做这样的事情。这神的儿女，也有的儿女们糊涂啊，他把他的像，所以你一进门就看见他那个像，表示他们对他的崇拜了。你要知道在教会里面呢，除了主的形象之外，不可以有任何人的形象的啊。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个很多礼拜堂里面都挂了很多像啊，过去的什么创办人呐、啊，什么这些什么长老执事什么都牧师形象都一个人一张像在那里啊，要叫后人纪念，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些都其实是愚昧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心活的，如果今天主天带领我们过去就过去，不要人家纪念，这是最好。所以难怪你知道这个保罗了。这个什么摩西啊都没有坟墓的，感谢主啊！假使我们今天知道摩西的坟墓在那里啊，每年不知道有几百万人到那里去朝拜的，你知道吧？如果我们要知道保罗的坟墓在哪里啊，那到那里献花的每年不一大堆花都在那里，对不对啊？彼得也没有坟墓，约翰也没有坟墓，神不要人纪念他们，他的仆人，这就说什么？神只要什么？只要主耶稣基督的子。所以你记得在变化山上呢， 那幅图画很清楚，对不对？主耶稣向门徒们忽然变了形象啊，然后怎么样？摩西、以利亚出现，那个时候彼得糊涂啊。彼得说：“哎呀，主，我们在这真好，我们搭三座棚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神一看不对了，马上有云彩就遮住了啊，因为这个彼得糊涂了，是吧？嗯，他们居然把以利亚跟摩西跟主耶稣摆在并列，这是不可以的事情。所以因此呢，他们神就用云彩把它遮住，然后神就宣告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啊，你们要听他。”然后彼得他们一举目怎么？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看这个圣经的里面哈、啊，这些例子给我们太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专一的跟从主。今天的地上，我们知道神用很多的仆人，我们可以尊敬，我们要尊敬一些侍奉主的人，但是不是崇拜啊？绝对不能造成一种崇拜的一种情形。我们不拜任何人的，但是我们对人恭敬，我们不仅是对年长弟兄姊妹的恭敬，对任何人都要恭敬的，对不对？尊敬是一件事情，这个 worship 是另外一件事情啊，这是这个 honor 跟这个 worship 这两件事情，你不能把它混在一起啊。所以我们想今天在我们的侍奉中间呢，我们要非常的谨慎这件事情。任何时候基督的形象被破坏，那都是个大的祸患，那是非常引神这个愤怒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呢，就是你不要高举，你看这个世界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把各式各样的东西带进来，所以侍奉主的人呢，越来越需要有什么名堂了，这个都是这个那个名堂，你何必弄这些东西呢？就是这些是关乎形象的问题，你知道吗？关乎形象的问题，我不需要这些东西了，我想这些东西是我们在主面前啊，应当及十诫里面第二条很重要啊，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不是在世界上异教中，在教会里面犯这条诫命的人是多的不得了的多啊，这是很严肃的事情。第三条呢，就是说不可妄称神的名，这个就是说你不可以把主的名呢用在那些不当的事情上，随随便便的用主的名啊，这个也是不可以的。神的名是神圣的，圣洁的名。所以我们今天要尊重主，把他的名留给我们，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奉着他的名来向神祷告，对不对？今天呢，我们不能呢把主的名呢随便用在一些事物上面啊。即使今天比方说祷告，有些祷告哈、啊，那些祷告呢不符合主心意的东西，你不可以随便这个奉着主的名。有些基督徒很随便的。甚至他们去买这个什么什么 lottery， 他们也要祷告啊，这个千万不可以做的事情啊！所以这些东西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今天我们对于主的名啊，要有一个深处的一个尊重。第四条呢，这里讲到说安息日啊，这里它有很多的解释。他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纪念就是我们要想念这件事情，因为呢，在旧约时代中间，神赐教他们每一个礼拜的第六天啊，那么在神跟前要守这个日子为安息日啊。其实第六天呢，其实就是第七日啊，因为神造万物整个是七天嘛，然后到了是礼拜六。因为他们从礼拜天开始算，第一天到礼拜六正好是第那个安息日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先是守礼拜六啊，所以那是等于是第七日啊，第七日这是神圣定的一个安息日。当然旧约时代中间呢，他们在这个律法的要求底下，他们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主要是为了要说明将来。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安息，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说，他就说什么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那意思说今天你有这个主，你才有真正的安息，那个日子才有安息。没有主的话呢，你守外面的日子也是不行的啊。不过旧约时代中是一个在预表的情况里面，那这里啊，他对这个安息日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解释很重要。他六天你可以操劳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
当向神所安息，其实那个是完全休息的日子 啊，这个是很宝贵的，对不对啊？神叫人做工六天然后休息一天，我们看见全世界都遵守这个律啊，呵呵，这是很奇妙的，全世界现在都遵守这个礼拜天的，这个不信主的人也过礼拜天啊，他们也说礼拜天礼拜天啊，其实他不懂得什么叫做礼拜天，这个这是神对人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恩惠 啊。假如神没有这样定规的话呢，我们是一个月做三十天就辛苦了，连个休息的时间也没有，对不对？神定规的非常的好啊，这实在是神体贴人的这个人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恩惠。好，这一天呢，你的儿女仆婢牲畜比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看起来好像是个要求，对不对？其实呢是一个恩惠啊，就到那一天你怎么样呢，什么都不需要做，你看多好，你就完全休息啊。这个但是圣经的话为什么说任何工都不可做呢？因为他知道我们喜欢做工啊，所以犹太人呢一直到今天呢他们还守这个守得很困难啊，因为想他们犹太人喜欢赚钱嘛，他们就想说哎呀，这一天一天不做工啊，就会少了好多的收入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一算下来的这个不划算的做啊，但做你其实我们很可怜的，我们人是需要休息，神让我们休息，我们不休息。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发现啊，到这个在利未记里面告诉神给好多的节期啊，这个、神喜欢放假，放我们的假，这个人不喜欢放假，这个真的是，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人不愿意这样。我记得我刚刚73年到美国，我75年到加拿大的时候，加拿大很好啊。加拿大他们那个时候到了礼拜天哈，就所有的 market 都能关门了。我开出去还不习惯呢，所有的店都关门了，因为他们到6点钟以后呢，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现在你跑到那个温哥华去看不得了了，这是24小时，一个礼拜7天的，这么来。当初他们是这样的啊，所以你看，神叫我们休息反而不习惯了，我都不习惯。其实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的啊，所以神自己做一个榜样，对吧？他创造天地万有，这个6天，然后第7天就安息，所以神把这些安息当作圣日啊，所以这告诉我们，进入安息是进入至圣的一个经历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不是日子的问题，那是我们里面啊和主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得享安息。哎呀，这个是在神跟前来看是圣的，一个基督徒不安息，那我们知道是不圣，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肉体的里面，这安息真正的安息是脱离肉体的这种生活，肉体是最不安息的，一个人活在肉体里面的整天都不安息，所以这里呢，这个安息啊。那么怎么会安息呢？是因为我们相信神。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难处什么呢？安息日守他已经不容易，到后头要求有安息年呢、啊。这个每过6年之后呢，第7年整年不耕种，其实那一年他们可以去旅行，可以到处走走，这都没问题，但是不行，他们守不住那个，所以后来呢，神就给他们算。所以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70年，对不对？就让以色列地休息70年，因为什么？欠那个地，因为神说呢，这年地耕种了6年之后，你让他休息，以后再耕种的时候，这个地还会为你效力的。那么人呢，为着什么要贪心啊？拼命的种啊！所以我从前在台湾呢，我记得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吃一种的橘子啊，那个是园林的那个碰柑，那时候啊。然后小时候吃觉得很好，后来这几年回去之后呢，就没有了。我后来问他们说为什么那个没有了呢？他们告诉我那个地里面长不出来了，为什么？用的过分了，你知道吧？
用的过分了，结果呢你不给他休息嘛，说这个地也需要休息的，所以神每六年让他，第六年说神特别祝福他们收成的可以供两年吃的，人贪心，知道吗？所以我们人呢今天呢不尊重神的律啊，连这个地都背叛啊，所以这里神实在是恩典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要看见啊，在神跟前的真正的安息呢也作为信心的一个记号，安息是信心的记号啊，所以在我们的经历上面来讲呢，安息是一种性质，是一种状态，是一种实际，而不是一种外面的那个日子啊。今天我们会发觉弟兄姊妹越放假多越不安息，平常上班的好像安息一点，很奇怪，那个弟兄姊妹一有假期的时候呢，哎呀坐立不安的，不知道干什么才好啊。这个真的是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啊，这个堕落的一种情形。那第五个点啊，就是讲说什么，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啊。这个孝顺呢是我们中文这样的翻译啊，其实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要尊敬尊重父母，对父母要尊重啊。在希腊文里面呢，那个孝顺那两个字啊，他是说呢对父母要有一定的骨架，这句话我觉得很好啊，就说你今天对你父母的一个尊重呢，你不要看他年老了什么都不能做了，对不对？他曾经啊对这个社会对人有过贡献的，对不对？所以在你的心目中间，你的父母应骨架啊。当然我们中国人这个讲究孝顺孝道啊，西方人没这个意念，所以呢他们这个圣经呢，犹太人中间是你要对父母有一个尊重尊敬啊。那我们这个中国人呢，这个就是讲这个孝道我们讲过头了的啊，这个百善孝为先，对吧？有的人那个孝顺到一个地步啊，那把自己的什么都牺牲掉了，这种有的要求的也是太过分了。那但是无论怎样来讲，对父母要有一种敬重，这是一个带有祝福的一个应许啊，神许可我们怎么样，日子在地上可以长久啊。所以今天有父母的人，对自己的父母啊，内心要有一种的尊敬啊。那第六个点呢，就说的不可以杀人。这个不可杀人呢，就说什么？是保护人命啊，尊重人权啊。圣经中对我们晓得这个最尊重人权。说西方的这个民主思想、自由思想从圣经来的啊，圣经老早就给我们看不可以杀人啊。那这个不可杀人里面呢，我想，过去弟兄们这样解释也是对啊。这个自杀也是杀人，你不杀别人把自己杀了，那个也是杀人啊。所以基督徒不可以自杀，自杀也是杀人啊。这个是一个我们看见很宝贵的啊。这就是说，因为人是神所造的，知道，所以神对人有一种的尊重，对人的生命一种的尊重啊。那第七个点啊，就是不可奸淫。这个不可奸淫呢，我们知道这是保护婚姻的，因为婚姻在神的眼中是神圣的啊。正常的男女的关系，那个婚姻的关系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圣洁的东西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这个夫妻啊是用来说明神永远的旨意的，是吧？这个丈夫是代表教代表基督，妻子代表教会的啊。保罗讲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啊。所以我们看见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创造男人和女人，亚当夏娃嘛，那就是有一个婚姻的啊一个安排在里面，所以这个是关系绝对不能破坏的。那我们看见今天这个地上在婚姻上面的破坏是越来越厉害啊，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见这个同性恋的这种的声势越来越浩大啊，我们这是绝对出于魔鬼的工作，破坏人正常婚姻的一种情形。我们知道那个还不是针对着所谓今天的人权的问题，实在是针对着主的心意而来的。因为你想想看， 你这个婚姻正常的关系一破坏了，你根本哪里还能有教会的生活呢？对不对啊？不可能有正常教会的生活的啊！如果那个满教会都是同性恋的，这个做什么见证？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有很厉害的仇敌的诡计在背后啊！所以这个不可奸淫，然后呢，不可偷盗，这个不可偷盗呢，就是保护财产。我们人呢，不能用非法的手段呢去夺取别人正当的获得，对吧？你这个偷就是不正当嘛，对不对？那么当然，这个一方面来讲，这是神在人的生活中间做了一个很好的规范，是吧？对我们是一个保护啊。但是呢，我们晓得这个偷盗啊，不是光指的在物质上面的这种情形，在侍奉上面来讲，这是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侍奉上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偷取神的荣耀，这是个大罪啊！我们把神的荣耀偷过来了啊，这也不行的啊！所以这个不可偷盗啊，这也是十诫里面重要的一条。然后呢，下面呢，这个第九条啊，这里讲到说什么呢？这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个叫保护人的名誉啊。我们知道，神对人很尊重的，我们人有人的名誉，对不对？所以在新约时代中，讲到那些教会中的这些长老执事们的时候，常常提到什么？他们需要有好名声。你看见那个这个在耶路撒冷，他们选了几个执事啊，就注重好名声，这是人的名誉啊，人的名誉也是很重要的。那一方面来讲，就说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神不喜欢人中间有冤屈的事情发生啊，如果我们做假见证，就陷害别人嘛，对不对？这个冤枉别人，叫人受冤屈，对不对？破坏人的名誉，这些都不是这个神可所许可的啊。这个最后一条呢，这里就讲到说呢，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啊。那这里是要保护一切啊，保护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一切。这个贪恋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一种的欲望啊，或者说呢，你不满意于自己所有的，什么才会贪恋别人的，对不对啊？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啊，这个自己不满意，整天看着别人的房子，希望呢把他的房子弄过来啊，这个就是一种不正常的一种的欲望，对不对？啊，贪恋别人的妻子，别人的妻子最好，那你这个做这个，这完全是一种罪的，对不对啊？人家的仆婢啊，人家的牛驴，你都贪恋的、那我们晓得这个人堕落之后，实在是很可怜的，很多光景的表现，正像圣经所讲的。那我们感谢主，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我们圣徒啊，有一个更高的一种的行为是什么？我们以基督作为我们的满足。所以什么时候基督成为我们里面的满足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不要说这些外面这些事物不要贪恋，什么属灵事你也不需要去贪恋这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姊妹写那首诗歌多好，说神啊，有你就够了。哎呀，这个话实在太好了。但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你看这个里面的这种满足啊，这种安息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啊，就是你让基督来充满你的时候呢，你就在外面中就没什么要求，你住大房子也好，住小房子也好，都差不多啊。那我感谢主，现在让我房子住得漂亮一点，我觉得跟从前住那个 basement 也差不多，也没有什么觉得有什么太特别啊。我到一个弟兄姊妹家，他们家好漂亮啊，那个落地窗面对这个很风景很美丽的地方，我进去，哇，这好漂亮！我看他们两个没什么表情，因为住在里面住久了，天天看他根本都不要看，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呢实在很可怜，你知道吧？你根本不需要去羡慕这些东西的，啊，我们如果羡慕这些、贪恋这些，你很愚昧，所以神也救拔我们了，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最大的满足是什么？是里面的基督啊！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满足的话呢，你在地上碰见什么总统，碰见什么大人物，你也不会觉得什么了不起，真的。有钱人来了又怎么样了？ 啊，我有时候到一些地方去，有钱的弟兄就先不得，他说就我带你来看我的房子，他就想用他这个来给他炫耀，对不对？哎，我进去看也没什么，我说弟兄你还是好好爱主吧，多侍奉主啊，你搞这些东西干什么？他那个房子里面全部从地上到天花板全部都是大理石的，哎呀，我这进去都觉得冷冰冰的。当然我不是这个酸葡萄啊，我这个我没有，所以我的完全不是啊，因为我觉得人今天很愚昧很可怜的啊，炫耀这些东西什么意思？说哇，有的他就这么心想，哦不得了啊，弟兄你这个，他就高兴啊，你看我们今天呢，如果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主的身上转移出去，我们就很可怜，你知道吧？地上的人的名声啊什么这些东西都会压倒我们，所以我们在主里哈，我们里面有深处的一种的满足，有感谢主，没有也感谢主，住得好感谢主，住得坏也感谢主，所以我一次去香港，他们就给我住个地方还小一点点，一张床在里面，还给人家摆了很多柜子什么东西，那个床窄窄的，那旁边呢就是大街很吵。把他们到美国来住，哎呀，对不起啊，孙弟兄，在香港我们真是虐待你，跟你住在那里。我说哪里，我住在那里，住得非常好。我说我每天晚上都睡得很好，从没一天失眠的，没有什么关系嘛，住房摆在哪里都可以，你知道吧？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我想这个也没关系。你知道 Campbell Morgan， 我们读他的书，我们解经王子，到后来他成名之后，你看他有个什么要求啊？他每次要求啊，别人如果请他到一个地方去讲道的话呢，要坐火车，要坐头等舱。那个时候还没有飞机啊，头等舱，火车有头等舱，英国火车有头等舱，要求头等舱，并且呢，讲明一篇道多少钱，五百英镑。哎呀，那时候我读到古时候，心里面就，哎呀，心里面很失望啊！一个这么样爱主、侍奉主、这么会解圣经的人，到后来，所以人有人的软弱啊，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侍奉主的人是完全的。所以今天，假使我们能以基督作为我们里面的满足的话呢，我想我们就不在乎这些，因为摆在任何环境里面都没关系。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生活中间可以运用的啊。所以这十条诫命呢，说明神的性情啊。今天呢，这十条诫命在哪里呢？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到了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律法是属灵的。今天我们是跟从里面的律啊，是主的生命引导我们，生命的感觉引导我们。那我们自然的进入说，这个有恩典、有能力在背后托住，不是你用外面的规条来持守啊。所以这当初这十条诫命是非常重要，就这十条诫命等于把神把他自己展示出来，所以这是在人类历史上面最大的一个启示。不过这个启示出来的时候，那个光景很可怕，所以他用西乃山上面的这个什么，这里哈是雷轰闪电，脚声冒烟，烧大火。所以旧约时代中间，摩西讲说神所传的是烈火的律法，对不对？因为那个当时还没有什么，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遮盖啊，所以这些律法出来说，神的本性一出来说呢，哎呀，这些神的百姓们个个都发战的。所以今天假使没有主耶稣基督啊，你再来面见神的话呢，那你是真是可怕。所以难怪今天很多宗教里面呢，他们略略的摸到一点这个宇宙中间好像隐藏了一点捉摸不定的东西，害怕，对不对？所以把那些神像都弄得那个很可怕啊！我们知道这是人的心理啊，对于这个灵界里面一些东西的一种惧怕所产生的一种结果。其实呢，神如果没有在主的经文里面，比这个更可怕，这是就西乃山就所说明这个情形，对不对？所以对于罪人来讲啊，直接赤裸裸的来到神的跟前，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呢，因着什么？因为有中保，有主耶稣基督的遮盖，所以呢，主把所有的律法都为我们成全了，结果让神的爱领到我们。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神是慈爱的神啊，这是因为什么？这是主的恩典。所以那个时候百姓呢，连神对他们说话他们都害怕。今天呢，我们是巴不得神对我们说话，对不对啊？ 如果神不说话呢，我们就灭亡了；神不说话呢，我们就黑暗了，对吧？神不说话，我们就没力量。但是那个时候，百姓很怕听见神说话，所以这个，摩西就告诉他们，神降临呢，是为什么试验你们，要叫你们怎么有敬畏神的心。然后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哈，我们需要有旧约的这种的教导，不然的话，神的儿女们呢，因为神的爱太大，我们的这个完全失去敬畏的心，啊，我们好像根本都不怕神，我看基督徒没有人怕神的，啊，因为神是慈爱的神，就像我看有些父母呢，爱孩子爱得不得了，那个孩子一点敬畏心都没有，啊，高兴这么大，那么这个因为父母太爱他了，啊，所以我们需要旧约。你看，有旧约这样的一个启示啊，叫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蒙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啊！所以那个时候百姓就怎么远远站立啊。今天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在灵里完全靠近神的自己。所以那个时候只有摩西可以靠近神，但是摩西靠近神是什么？是在幽暗当中，那个还是看不清楚的，因为摩西到底是还是一个普通的人呢，啊？他是没有办法在光中，但今天呢，到新约时代中间，我们晓得怎么样？我们是在光明中与神相交，啊，这个，所以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临到我们，实在是大的。好，我想我们把这段话呢，我们做了一个比较详尽一点的解释啊，希望主让我们从这段话语里面呢，也能够领会出啊，一些属灵的原则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运用。所以我们知道在西乃山啊，这是人类历史就是神工作上面的一个里程碑，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的一个地方，也是以色列百姓的或者整个人历史上面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啊。这条十条诫命啊，是旧约圣经里面最大的启示。我们低头在这祷告。